Hello， 各位好，这里是老司机三人行，三人行必有老司机。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老司机三人行，我是杨磊。
大家好，我是老倪。
好，那今天这期节目啊，我们来和大家聊一下2022年1月份中国乘用车市场销量排行的情况。那在聊这个1月份的销量之前啊，我们先来和大家回顾一下2021年那整个全年中国乘用车销量排行的情况。因为我记得我们在1月份应该是没有做12月的节目，那所以在这里呢就是和大家先来回顾一下2021年全年的一些数据啊，先和大家说一下2021年品牌在中国的销量的排行情况。那排在第一名的是大众啊，那这个大众是南北大众、一汽大众和上汽大众合在一起的，全年的销量超过了200万台。那这个数据啊，看上去是已经就是领先第二名，第二名丰田是160多万吧，那看上去是领先了第二名将近50万的这个数据，看着差距还是很大的。但是这个数据啊，对于大众来说的话，那其实在整个2021年的话，它相较于就是之前啊，它的这个数据其实是有所下滑的，
对的，
相对是变得少了。然后针对这个的话，我后面还会有一期节目、专门来和大家聊一下，就是南北大众，对吧？目前到底怎么了，对吧？当年的一直的老大，或者是其实今年还应该还会是老大，但是这个老大好像有那么一点点就是走下坡路的感觉了。那第二名是丰田，丰田是160多万台。那第三名是本田，150万出头。那第四名是我们的自主品牌吉利汽车，2021年全年销量是过了100万台啊，吉利汽车过了100万。那这个吉利是吉利品牌啊，把没有包含那个领克，领克不在里面，只是吉利汽车。那第五名日产，日产也是过了100万台，
刚刚过
啊，刚刚过。那日产过100万台呢，我觉得是蛮难的。是有点难度的，因为日产目前卖的车啊，相对车型比较少，
基本上半壁江山都是一辆
车
吧。
啊，对的，因为他的那台轩逸啊，就占了大概将近100万的一半的销量，而他的就是 SUV 也好，一台那个紧凑型的 SUV 加那台小的逍客，对吧？轩那个逍客加那个。
奇骏
啊，奇骏对吧？这两个对吧？产品看上去都有点问题的，但是销量还可以，但它也还是总算是过了100万台。那第六名是
长安汽车，
长安的话，长安是2021年的大黑马，真的是大黑马。从2022年开始，长安就开始发力，
对，一直在往上走，
一直在往上走。但是在2021年的话，就是可惜啊，没有销量，没有过万，是96万，没有过百万，没过百万，销量是96万。多一点啊，第七名是通用的别克，80多万的销量。那第八名是哈佛啊，76万的销量。哈佛的话蛮有意思啊，哈佛其实一直想破
100万，对，
但是哈佛呢那么多年来啊，始终是破不了100万。但是呢，到今年呢，到2021年啊，长城集团，破百万了，因为现在长城除了哈佛之外啊，它还有那个电动车的品牌，然后还有魏派，是吧？那其他车型加起来，它是过了，
加在一起是超过
了100万了。
对，
那第十名是、也是自主品牌，
第九名是五菱汽车。
第九名五菱汽车，
五菱汽车也比较厉害啊，
76万啊。这个叫之前的数据来看的话，五菱其实也是在减少了已经，但是它好像也有台能够占至少销量三分之一的车的，
快一半
啊，快一半了，那台小的电动车。
我看一下具体多少
啊。然后第十名的话是比亚迪的。比亚迪啊，我们的比亚迪72万台啊，那这个是品牌的就是前十名啊，好像我看了一下也是一半一半吧，一半合资品牌，一半自主品牌。
好，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那个轿车啊，轿车的销量排行2021年的第一名日产的轩逸，对吧？50万不到，49
万台嘛。
第二名五菱宏光 mini EV 啊，排在了第二名，
是一半了嘛，
42万台、
一半还多多了、
超过一半，它那个总销量才70多万台，
对啊，一半还有的多，
占了那个42，占了一半多。第三名是大众的朗逸39万台，那第四名是丰田的卡罗拉31万台，第五名特斯拉的 Model 3 27
万
台，第六名是别克英朗26
万
台，
英朗又回来
了，第七名是大众的宝来24万台，那第八名是大众的速腾23万多，第九名丰田的雷凌，对吧？22万台，那第十名是丰田的凯美瑞21万不到，这个是轿车 销量排行的前十啊，
前十名。
老聂，你觉得这个整个2021年啊，轿车销量排名前十里面，你觉得有什么点可以说的吧？丰田好像蛮厉害，丰田几台车？
丰田三
台
车，
对吧？卡罗拉、
大众也是三台车，
大众也是三台，
大众也是三台车，啊，丰田也是三台车。
但是你看，从车型来看的话，轩逸对吧，是49万台，50万台不到。但是如果我们把雷凌，丰田的雷凌和丰田的卡罗拉两台车加在一起的话，
差不多了，
那就是超过这个就是49万了。卡罗拉是31万嘛，然后雷凌的是22万，那这个就是53万台了。
对，
那其实在中国卖的最好的轿车的车型啊，
其实这两个
是卡罗拉，
对，这两个就是一台车嘛，
这两个是一台车，然后 Model 3作为一台电动车、能够挤进前五啊，这个也是很厉害的一件事情。那这个是轿车的排行，那再来看一下 SUV 的话排名第一，哈佛 H6， 那这个位置的话始终没有变化过啊，近几年2021年卖了37万多台，第二名是长安的 CS75 28万台，那第三名吉利的
博
越22万台，那第四名本田的 CRV 20万台，那第五名是特斯拉的 Model Y 20万台，第六名是丰田的荣放19万台，那第七名是本田的 XRV 18万台，那第八名本田的缤智啊17万台，然后第九名是本田的皓
影
对吧16万台，第十名奇瑞的瑞虎8对吧16万台，那这个是 SUV 销量排行前十，那里面最大的赢家啊，本田
是本田，
本田有四台车
对
吧，皓影 CRV 和那个，
也就是说这个小型 SUV 和紧凑级 SUV 的这个双车型 全部都入榜，
被本田拿到了，
全部都入榜。那么丰田其实只有这个
荣放、
进了，那么 Model Y 就是特斯拉其实是真的这个21年是很厉害啊，就是说从这个趋势吧，其实我们从21年头上开始其实就是一直是非常往上跑的一个状态对吧，那么这两个车等于说 Model 3 Model Y 主要是这两台车加在一起已经过50万了，已经过50万了，
两个车型过50万，
两个车型啊，这个是很厉害的，好吧。那么我觉得就是说作为自主品牌的话其实还是要点评一下 CS75 嘛，因为哈佛 H6 我们就不多说了啊，每年年年都是第一名，它这个数据其实对于它顶峰的时期还是有下降多了，原来有50-60万呢对吧，那么现在其实还是，当然现在其实说实话我们马路上去看到 H6 其实现在已经看到好多版本的啊，那么而且说实话改得挺漂亮，我觉得就是说这个车还是我觉得是有进步的。那么最主要是这个长安 CS75 其实去年一整年其实我们有很多的时间去关注这一台车啊，那么包括就是最近在做直播的时候问到就是同级别这个自主品牌里面的这几台车里面选谁，其实三 C45 从销量上面去看就是说，因为如果说你要这个车未来的啊保值率好一点，那其实车的销量是很大的一部分，那么另外一点呢，其实也就是说其实如果说这个车基础数字没有太多的这个问题的话，当然价格最合适的情况下面其实这也能反映一些问题，就说明这个车产品力本身还是可以的，
对的
啊，当然就是说我们不能去说啊一个车是非常完整的什么都好的，它肯定也有缺点，但是关键是你自己在用车的环境下面你如何去啊取舍一些啊自己的想法。
那我在想啊，为什么这两年哈佛的 H6 的销量啊它其实是下滑的嘛，那下滑最大的原因啊就是它的很多的销量被同级别的自主品牌的 SUV 啊
对，
吃掉了嘛？那最明显的，你看，
其实最主要
的
是被长安，对
吧？对，
最长安，
而且长安的 CS75 的 Plus 吧，到这个月的月底吧，因为2月28号它的第二代产品也要上市了。那第二代产品我看了一下，其实 CS75 能够卖得好，我觉得主要还是产品力相对来说是比较强，在这样一个价格区间里面，对吧？在12-13万左右的这个价格里面，那么你能够买到相对配置比较高的车，所以它的销量会比较好。
嗯，好的。
但是诧异的是什么？让我诧异的是吉利的
博
越，
对吧？其实我们不太关注这一台车，
而且甚至在目前这个状态下我们都不太推荐这台车，因为博越上市其实已经很长时间，虽然说每年都会有一些小的改款，但是它的就是三大件，它的特别是它的动力总成并没有
比较老旧一点
啊，但还是以前的那个 1.8T 加 6AT 的动力总成。
对，
说实话这套动力总成就是当年刚上的时候在自主品牌里面还蛮香的，但是现在已经2022年了或者2021年的时候看这套动力总成呢，其实啊就是根本没有优势，动力弱对吧，
油耗
大
也高，对，
但是它在21年对吧 SUV 的销量排行里面它继续排在了前三名。
那么最主要其实是对于吉利而言，其实去年年底上了一台新车嘛，对吧，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星越 L 啊，我相信今年的这个榜单里面打榜肯定就不会有博越了，应该会是星越 L 作为一个替代。对，从这一两个月的这个销量来看，其实是
但还有点
厉害，
因为这两台车差价差的还蛮多。等会我们说一月份的时候，我们可以来
我们来看一下，好吧？
那这个是 SUV 的销量排行的前十啊，然后总算那个奇瑞啊有一台车能够挤进前十名的，因为我们在轿车里面奇瑞的车是挤不进前十嘛，但在 SUV 里面瑞虎的这台瑞虎八啊总算进了前十了，这个也不枉费对吧，这台车刚上市的时候我们就对这台车表扬了很多，觉得这是台不错的车，那经过大概三年的时间总算挤进了两年多吧，两年三年时间总算挤进了就是销量排行的前十，
也就月销了，月销一万台以上
啊，一万台以上了。好，再来看一下 MPV 的情况啊。MPV 的话排在第一名的是五菱宏光啊，21年卖了25万台，第二名是别克的 G28, 21年是卖了17万台，第三名广汽传祺的 M866,000台，那第四名是五菱的凯捷63,000台，第五名东风风行凌志对吧48,000台，第六名本田艾力绅48,000台，第七名广汽传祺的 M6 48,000台，第八名本田奥德赛43,000台，第九名江淮瑞风32,000台，第十名宝骏73025,000台，那这个
是宝骏730还能买啊，
你看
可以的，
你看这个市场你看有多小， MPV 市场有多小，你卖25,000台车
就能进前十了，
能进车型年度前十了，那说明这个市场真的是小啊。而且
最主要是说实话这个里面其实我们每个月在做这个节目其实基本没有什么太多的车型变化，但是值得看的其实说实话五菱宏光我们不能把它当 MPV 来用啊，
只能是个工具车，
只能是个工具车，那正经 MPV 其实是要从 GL8 开始算起，17万台的一个销量一枝独秀，对吧，那么包括我们说最近我们一直在做产品，包括杨磊的那台 M8 嘛，就是原来这个 GM8, 那么这台车其实去年也还可以对吧，总体销量应该5,000台左右一个月是肯定没问题的，那么你现在看一下这个差距其实还是很大的啊，一个是17万台，一个是6万台，那差不多只有三分之一这样子的一个，
或者呢你可以这么比，我们可以把奥德赛和艾力绅两个车型加
在一
起
、那这个就有9万了
啊，艾力绅加奥德赛有9万，
对，
那但是和 G28 比呢
还差了一半，差不多
还差了8万台
啊，
还要差8万台，
所以呢就是说呢这个 G28 啊，不得不说就是说从 G28 这个车啊，这一次的换了以后啊，包括其实总体而言，其实真的是蛮有销量的，对吧？那么包括整个的终端的优惠价格啊，最早的时候我记得还有一些
优惠
了，对吧？
2万多的优惠。
对，现在都收到几千块了，那甚至于说有些车型根本就没得优惠，你还得等，对吧？那就说明这个车啊，17万台这个销量是摆在那里的啊，作为一台商用级别的 MPV, 其实是这个是。可以说是没有什么其他选择。
那可能对于2022年来说 MPV 市场最大的几个就是疑问吧，或者最大的几个看点，一就是看一下塞纳，塞纳的就是因为1月份的话已经算是正式上市了，开始交付，那1月份开始，那塞纳的话1月份应该是卖了5000多台
、
那这个车对他来说到底一个月能卖多少台，这是一个蛮大的问号，到底能够卖8000台还是5000台还是10000台、如果塞纳一个月能够卖个8000台的话，那他的这个就是差距啊可能不会和 G28 那么大，
不是这样讲了，
甚至呢它可以分掉 G28 的一些量，
最主要是什么呢，因为现在广汽塞纳嘛，对吧，广汽丰田的有塞纳，然后一汽马上也要出一台和塞纳一样的车，也就是说又是一个双色策略，对吧，那同样而言就是说一个如果说能够有个8000台，另外啊一个那有一个4000台5000台，那这个量说不定加在一起就可以和 G28 打一打了，对吧，
那这个可能是整个
今年要看
22年对吧 ？MPV 市场唯一的比较大的看点就是塞纳和 G28 的销量到底谁
能不能打，
对吧？更厉害。
对，
好，那我们这个和大家说完了关于21年的情况啊，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21年的说完了，对吧？我们来说一下那个22年啊，
一月份的销量，
一月份的销量，啊，看一下是这个吧？啊，不是这个，是这个吧？也不是这个，
我们要换一下
啊，是这个，
对，好的。
好，看一下22年的话，我们先看一下22年一月份品牌的一个销量。22年的一月份啊，就是销量特别好啊。那这个可能也是因为2月1号算过年嘛，所以在一月份的时候，大家都
是玩完的一整个月，对吧？
啊，完整的一个月，所以而且呢，又是在过年之前呢，很多小伙伴可能在外工作一年，对吧？或者是在过年之前，就是买车的冲动，对吧？会比较大一点，愿望需求会比较大，所以一月份我们看整体一月份的销量和往年的一月份去做比较的话，一月份今年的一月份销量是属于比较大的。
嗯，
我们来看一月份的话，第一名销量品牌第一名还是那个啊，大众。
大众，
大众在一月份卖了22万台车，那第二名是本田15万4千台，第三名是丰田15万1千台，那第四名是长安12万3千台，第五名吉利汽车11万5千台，第六名日产11万2千台，那第七名是比亚迪95000台啊，第八名是宝马79000台，第九名哈佛72000多啊，然后第十名奇瑞，对吧？65000台。那这个你看一月份的这个销量的排名啊，和21年品牌的排名啊，相似度80%，相似度80%，无非就是多了一个宝马，对吧？宝马是卖了79000多台，8万台不到啊，这个是品牌的，就是一月份的销量排行的情况。那我们看一下，
看一下
具体车型啊。轿车的话，一月份轩逸啊还是第一名，轩逸啊厉害，一月份轩逸卖了55446台，
整个2021年也没有卖到55000台吧？好像
21年
好像没有那么高，
好像没有那么高，
大概4万多是有的，对吧？接近5万是有的。那你说明这个轩逸这一月份啊，55000台的销量啊，很夸张的啊。然后第二名是那个大众朗逸啊，45000台啊，45000台也不错啊，也不错啊。然后第三名是五菱宏光的 mini EV 37000台啊。然后第四名是丰田的凯美瑞28000台。哎呀，我们想想，凯美瑞卖28000。是蛮厉害的吧？
但后面还有更刺激的
啊！特斯拉 Model 3第五名26000台，然后大众速腾26000台第六名，啊，第七名是秦 Plus 25535台，
厉害
啊，这个厉害了啊！第八名长安逸动21000台，第九名厉害的来了啊！宝马五系20579台
啊，这个应该是创了就是五系在中国单月的最高销量了，应该。
这个蛮厉害的，这个蛮厉害的啊。然后第十名是丰田的雷凌啊，19000台。哎，这个里面为什么没有找到
卡罗拉，对吧？
卡罗拉
在很下面，那可能一月份啊，可能一月份就是卡罗拉的销量，对吧？有点不正常，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我觉得不太正常，对，因为没看到卡罗拉。
卡罗在很下面，我标黄了。我们来看啊，就是一到十名里面啊，就是因为在2020年年末的时候，对吧？老倪说，对吧？那这个中国卖的最好的轿车要易主了。因为之前都是朗逸嘛，
对啊，
前面几年都是朗逸，但是后来轩逸出了新款之后，并且两个版本，老的版本和新的版本同时卖之后，老倪说这个车可能要霸榜了呀，
对啊，
会比轩逸卖的多了啊，会比朗逸卖的多。那我们看一下，那之前我们看到朗逸是去年是排在了第二名，对吧？
对。
但是啊，我有一个想法是这样的，就不管是轩逸也好，还是朗逸也好，
嗯。
我目前对这两个车型啊，
嗯，
都不太喜欢，
不太喜欢
啊。我觉得这两台车其实你要卖的便宜吧，这两台车其实都不便宜，都不能算最便宜的。
不能算
在 A 级轿车里面，他们不能算最便宜，
不能算最便宜
的啊。然后他们的产品力呢，我又觉得也不是最好的。
哎，那为什么呢？
我不知道了，
还是品牌溢价的问题，
品牌溢价
对吧？那么最主要，我觉得就是说，对于朗逸而言，其实是空间各方面还是比较 OK 的。
唯一就是空间可能稍微有点优势。
那么日产轩逸而言呢，第一它价格便宜，其实它现在说的这个五万多台的销量，其实有很大一部分是在它的那个八万块的那个老的经典朗逸、经典轩逸里面，对吧？那么当然就是说新的这个轩逸上来，其实产品是不错的，虽然发动机弱了一点，但是说实话，作为一个家用车啊，买菜车你也不要去追求它零百之类的东西，那么日常使用舒适是很重要的东西。那么这个我觉得。日产一贯的大沙发，那么在天籁上是大沙发，那在轩逸上面就是一个小沙发，这是肯定没问题的啊。这个是乘坐舒适性上面，啊，包括配置上面其实也还可以，当然它不便宜，是吧？那么这个我觉得这两台车吧，我们可以这样去讲它，啊 ，EV 我们就不去讲了，是吧？因为基本上这个小 EV， 因为三万块钱的，是吧？那么卖三万台。我觉得也正常，
也正常。
啊、
但是、EV 的话，在2022年，我觉得可能会发生一些变化的销量、嗯。因为什么呢？在去年年底的时候啊，有很多长得和 EV 差不多的车型啊，其他品牌都发了，长得都和 EV 差不多，然后 mini EV 差不多，然后呢，售价也差不多，
也差不多。
包括我们等会往下可以看到的，就是奇瑞有那个冰激凌嘛，
啊，
就记得吧，就是在去年广州车展上面看
那个
奇瑞那个冰激凌啊，就是它上市，现在已经卖了一个月，也能卖。一万多台了，
一万多台
啊！但是关于 EV 的话，我倒是这么理解，因为 EV 号称是五菱宏光这个 mini EV 今年会发那个敞篷版，
嗯，
因为目前这个车卖的足够多嘛，卖的足够多的情况下面，
它就可以衍生很多新的东西
出来，就可以衍生很多就是好玩的车型出来。那这个我觉得倒是我们大家消费者那值得可以看一看的。
就是现在其实从很多的平台啊，包括很多比如说抖音啊什么，你可以刷到很多 EV 的改版。就是说你自己做的好看的拉花也好啊，然后啊改的，那么其实我说实话，就对于这样一台非常 mini 的小车而言，其实个性化我觉得倒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个性化重要，
对吧？那么这个是它的一个特点了。那么另外呢，就是丰田凯美瑞，那么28000台的这个量，其实也是远超同级的这个啊雅阁啊，远超同级的雅阁。那么特斯拉我们不多说了，它其实基本上是比较稳定的一个两万多的一个数字啊，两万多。
它也就这点产能，你让它一个月卖三万台也不一定行。
对，那么接下来就是大众速腾了。那速腾呢是前十名里面基本上比较稳定在存在的。那么最主要是今年又有新的 1.5 的 EU 的那个发动机上。那么包括新的速腾，那我觉得这个速腾的量今年还不会有这么大的变化，
不会太大变化，
啊、不会太大的变化。那么第七名其实就比亚迪秦，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厉害的家伙，啊。那么从年底，包括我们一月份的时候，其实我们也几次去了一下比亚迪的店嘛，包括我们的这个豆腐还买了一台比亚迪的唐，啊，而且阿 Q 啊他们也特地去试了一下比亚迪的秦，这个啊不是秦宋 Plus 的那个。DMI 的那个版本，那么可以这么说，就比亚迪秦 Plus， 说实话，它的这个改款啊，这套 DMI 的东西，其实这个销售数据已经证明了它的
成功了
，对吧？包括我的一个同事老周，他也想买一台，对吧？他说是想买一台这个插电的，但是说要等多久还不知道。
而且啊，就是从我觉得从一月份开始，2022年的一月开始算的话，基本上秦也好，宋也好，唐也好，几乎就是比亚迪所有的车型你都要等，而且它能够保持每个月啊，就是两万，每个车型卖两万这个销量。
对，
而且我预估、今年比亚迪，因为比亚迪去年是70多万台嘛，总共销量70多万台，到2022年的话破百万。不是太大的问题，
破百万
啊，这是
能多25万出来、太厉害了吧？
破百万，它没问题，
没问题了。
因为为什么？你算呀，比亚迪的爆发是从去年的大概6月份开始的，就过完那个上海车展之后，6月份开始，那个销量开始慢慢的往上爬的，
等于去年卖了半年
啊。因为它的 DMI 产品啊，是等于是在去年的6、7月份，应该是7月份的时候才正式在交付 DMI 的产品，然后。
接下来全部要换嘛？
然后一发不可收拾。那如果到今年的话，你看一月份就开始卖的话，
对，
它过百万妥妥，这是第一个点。第二点是什么？你看，这也可能是比亚迪有可能成为就是2022年全球啊，新能源车销量最大的一个车企。
厉害了，
因为特斯拉即使把 Model 3和 Model Y 加在一起的话，你一年50多万台，
对，
对吧？但是比亚迪如果过百万的话。因为我们看了一下它每个月那个数据啊，95%的车型是新能源车型， 就是纯燃油版的车型基本上好像没人买比亚迪了，要么就是买它 EB 的或者买它 DMI 的，当然百分之在这个里面80%用户都会选择 DMI 的系统，那买混动的嘛。
对，所以呢，
所以比亚迪今年是值得，
这个是比较厉害的，
啊、值得看的。等会儿我们说到后面的话，我还可以讲个比亚迪的故事给你听啊。
另外呢，就是关于比亚迪的这个插电混动的部分啊，其实今年也是最后一年的这个免费牌照部分的东西，所以说呢。对于就是说像上海的这种用户的话，如果你想要买比亚迪秦的话，我觉得你上半年你要把它搞定了，因为你真的不知道等车多久啊。因为我那个同事老周说他准备九月份买，我说你九月份买你提不到车，到时候上不了牌你就虾米了，对吧？这个有很有可能，所以呢，这个要动手找，好吧？那么接下来是第九名的宝马五系啊，其实宝马这个车没有什么多说的，对吧？这个在我们说的 BBA 里面。这个级别里面应该说产品力我们一直是比较推荐的，是比较强的，当然这个销量上面也摆在那里啊，20,000台的销量，这个是一月份也是算比较大的一个量了。
而且从这个点上面来看可以看出什么，你看因为一月份嘛，对吧，两月过年，2月1号过年，那一月份，对吧，在一月份里面宝马五系卖的比奥迪 A6 和奔驰的 E 级都要多，那么说明啊，对吧，而且在这个月份里我看过一月份的就是大家的就是优惠情况都是差不多的，和之前在和12月份、10月份去比的话没有什么就是太多的变化，反而就是一月份的优惠会比之前两个月还稍微多了么一点点。
是的。
那在这种情况下面，那么宝马五系卖的那么多，说明对吧，选择 C 级车的，对吧，豪华品牌 C 级车的小伙伴里面可能喜欢宝马五系的人会更多一点，对吧，你过年的时候开台五系回家。可能感觉会
有面子
好啊。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就是第11名到20名吧。那这里面我们就不单独说了，我们挑几个觉得可以聊一聊的。
是宝马三系啊，
三系也厉害，
18,841台
，对吧？
奥迪其实也行，奥迪 A4L
18,444，
对吧？比那个三系只少了400台不到。
对。另外呢，就是第14名自主品牌的我们的吉利帝豪，帝豪这个帝豪还是老的，
老帝豪啊，老
还是老帝豪，还不是 L 的那个版
本。因为我不知道
他
那个就是帝豪 L 出了之后，他这个老帝豪还不会就是继续生产，可能的话两个车型还会
都有
共同。
我上次去吉利店的时候都有，其实老的帝豪也还可以，也还可以。
老帝豪就稍微短了点，
哎，
就车身稍微短了点。
那毕竟这个价位摆在这里了，就是说我们说的这个入门最入门的啊，自主的这个基本上这个也是一台。我们说的常规马路上能见的比较多的一台车了，对吧？第十五名是本田雅阁，17,000台
啊，
前面你说，
你猜一下，型格卖多少台？
型格我没，
因为
型格
也是一个新车型嘛，那但它其实只是一个思域的
啊，不是，我说的是雅阁，
你说雅阁，
我说的雅阁不是
不
是那个
是的
啊，我说雅阁，那么其实和凯美瑞差了10,000多台的销量啊，一个28,000，一个17,000，这个差的蛮多。天籁17,000台，对吧？那我觉得常规吧。其实自从缺芯片啊，自从缺芯片开始，天籁的数字倒反而一直在往上升。原来天籁是卖不了那么多，啊。那么接下来是本田思域了啊，思域是16,000台。那作为一台新车型上来的话，这个是肯定没问题啊，当家主打。
而且你看看了就是12月份和1月份的那个关于思域的销量的话，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啊，就是目前思域的这次换代啊，是比较成功的，
是蛮成功的。对，我认为这个思域
把一个就是本身很运动、很激进、看着很激进的思域啊，变得更成熟一点、更稳重一点之后啊，就是选择它的用户
更居家
啊，
其实
更多了，
对，更实用。但是呢，就是说呢，其实思域的这个改款其实围绕着几点，第一个就是我们一直在吐槽的这个隔音差，那这次它着重说，哎呦，我的隔音改过了啊，那的确是比以前强。原来呢可以说是没隔音，那么现在有一点，对吧？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它整个的内饰的软包也比以前要强一点，包括这个整个的空间，特别是后排的空间要大，对吧？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之前因为这个碰撞的不合格嘛，那么包括就是说前面的 A 柱的，包括它用了热成型钢，这次也加强了嘛，说明就是说在产品这一块，其实这一代思域除了它。缺少一点原来霹雳的外观以外，其实在其他各个方面我觉得综合还是很好的一台车啊。当然现在价格也蛮贵，基本没什么优惠啊，
没优惠，
可能就是几千块钱最多了啊。
然后型格是卖了9,000多台，
很好了，
那
一个全新的名字，
9,000多加那个就是思域的
16,000
那也能够卖个25,000啊，也算是一个很牛逼的车型了啊，
对吧？ 很厉害了。OK， 好，
想走走看啊，然后卡罗拉啊，那卡罗拉12000多台、
啊，卡罗拉只有12000，对吧？
你正常情况下，卡罗拉应该也能够卖个20000多台，
2-3万台应该没问题。
所以啊，你看，如果你把卡罗拉的销量和雷凌的销量加在一起的话，
嗯，
它其实是超过轩逸的，
嗯，
那理论上这个车型还是应该是中国，啊，卖的最好的一个小的 A 级车，
对，就正常的家庭买菜车吧，啊，日常代步的，
再往下
自选。
好，我想看啊，排在第30名的是
吉利新锐，哎，12000台，你看，
新锐，
哎，12000台，
嗯，
对啊，也蛮稳定的啊，
嗯，然后那个比亚迪的海豚啊，海豚的话，
嗯，
那
10000台，
10000台，对吧？那也海豚，为什么我把它标出来啊？就是只是想给大家提个建议啊，如果大家想买那种就是小型的电动车的话，
嗯，
就 A 零级的电动车，
嗯，QQ，
那目前看的话，就是海豚是最合适的一个选择，10万块钱左右的售价，然后所有你要的配置，
哎，
该有的配置全有，对吧？然后该有的质感，也有，
也还行，
甚至超过，因为如果拿海豚去和那个欧拉的那2个10万多块的那个车去做比较的话，海豚完胜欧拉啊。
那么这个其实很多外观层面我倒保留意见，看个人所看
了。那因为你没去看过，你看过你肯定同意，
是吧？
啊，再往下走，奇瑞的，来了
，QQ
的
冰
淇淋，
啊，
对吧？9984，
小10000台，
小一万台，对吧？那本田的新歌9215台，
哎，新歌也不错。
应该不错啊，再往下走。那一月份的话，英朗是卖的比较差，你在1到10名里面你是没有看
到
英朗。
嗯，
那英朗是一月份只卖了6435台，
什么原因呢？
那我觉得有几个原因。我们在去年去 4S 店的时候，别克 4S 店的时候啊，就是 4S 店销售和我说啊，可能在别克今年就是他们有一个策略是倾向是什么呢？会尽量减少就是那个英朗的排产，
嗯，
或者英朗会卖的少，他们希望那个威朗
啊
能够多卖一点，因为威朗和英朗其实这两台车差不多，
嗯，
但是呢，威朗卖的会比英朗更贵一些，看上去产品啊，
嗯，
更稍微高级点，
嗯，
那么他们希望呢能够多卖威朗，
嗯，
那威朗的话，我看了一下前面一月份也是卖了大概1万台左右，
嗯，
但是这个英朗就不行了，就6000多台，那也搞不懂啊。
哎，这个我值得看了，看到吗？日产轩逸
纯
电版还能卖5000台，
五千台，
这个纯电是那个吗？
啊，不是那个1PW，
不是1PW，
不是1PW，是它有一个，那它的确是有个纯电，
有一个纯电的那个是吧？
那个，地台很高的，对吧？
我的天哪，那加在一起就6万台了，
6万台，
前面55000嘛，再加这5000，不是6万台，厉害。好，广汽传祺
引爆
4000台，
4400，对吧？
啊。
有点少啊，好像有点少，好像有点少，
但是它也偏贵一点，的确是也偏贵一点，12-13万了要。
啊，然后吉利的帝豪 Air 啊，帝豪 Air 是4207台，
对，4000，还有一个凡尔赛4400台，
4400，
凡尔赛好像上个月是5000台吧？
对，反正凡尔赛就4-5千这个销量，反正你不要看小看这个4-5千啊，你拿别的车型对吧？你看4-5千，你觉得卖的不多，但对于一台法系车来
说，
对一台法系车来说，一个月能够卖4-5千，顶天了，已经非常厉害的一个销量的数据啊！再往下走走看看啊，然后大众的 ID.3
2000台，
一月份卖了2215台啊，也不行啊，这个数据稍微还是差了点啊。福特的福克斯
惨不忍睹，
卖了1222台啊，惨不忍睹啊！
嗯，等他换四缸吧。
今年会有，今年会再换那个。
看换完四缸会怎么样？
啊，那看完了轿车，我们来看一下 SUV。SUV 的话，排名第一的那哈弗 H6，一月份销量35000台。第二名，长安的 CS75，33000台。第三名，特斯拉的 Model Y，33000台。第四名，长安的
CS55，
对吧？3万台出头。第五名，日产逍客，
24000多台。
那第六名，红旗的 HS5，24000多台。那第七名，本田的 CRV，24000多台。第八名，比亚迪宋新能源，20000台出头。第九名，本田的缤智，18000多台。第十名，奔驰的 GLC，18000多台。
好，然后这个里面值得看一下的其实是 CS75 33000，
嗯，
啊，因为现在第一名哈佛也就35000，
嗯，
啊，也就差个2000台，
嗯，
啊，那么我认为今年有可能会换一换，
有可能会换，
有可能会换。
你觉得今年长安的 CS75 能够比哈佛去留卖的多，
有可能，如果现在 CS75 第二代上来的话，
嗯，
啊，我觉得啊，这个很有可能
第二代啊，你看第二代产品力啊，看上去啊，
嗯，
比 H 六啊，的确要好很多。
所以我说我有几个预测嘛，之前我预测了这个轩逸和这个朗逸之间的对调，对吧？那我看现在这个销量，其实从去年的总榜上面看，其实这两台车也差的不多，
嗯
啊，那我觉得长安 CS75 完全有机会可能超越哈弗 H 六成为销冠，好吧？
去年差了多少？我们看一下，去年是差了
哈弗 H 六没差多少的。
去年是差了蛮多的，差了九万台了。
啊，差九万台嘛，
一个是37万台，一个是28万台嘛。去年差了九万台。
我觉得你看看现在这个，就是这个月才差2000。
啊，这个月差2000，
对吧？
啊，好的，
那你看后面嘛。然后这个里面还有就是 CS 五五啊，新的 CS 五五其实是蛮好看的一台小车。
嗯，
而且在10万块钱价位段里面，这是一台我觉得值得推荐的车啊。就是我们最近直播有很多人在问啊，这几台车怎么选啊？就是同价位，那我们基本上推荐这一台车。
而且现在你看，长安变成 SUV 大户了，
哎，
对吧？你看买它常规车型啊，就是 CS 五五、CS 七五，
对
吧？对，它两个车可以做选择，然后它的 UNI-V
啊
UNI-T 和 UNI-K
对
吧？对，又
是
两个选择。
对，
然后你再往下面走，长安欧尚 X 五、X 七
啊，
又
是
两个选择，
哎，
对吧？你等于什么？你在大概7万到14万、15万这个价格区间里面，对吧？随便选，他妈都能选到就是你想要的，而且产品看上去都还不错啊。
好，然后后面还是
第六名啊，排在第六名的是红旗的
HS5
啊，那卖了24000，虽然说这个数据不错啊，数据不错，但能够挤进一月份的就是销量的前十名，把单车一个月卖2万多台，这算是一个很好的数据。
嗯，
但是还是在这里和想和大家说，因为我们在最近直播里面一直有人问嘛，
嗯，
红旗的车我们怎么看红旗的车，到底推荐还是不推荐？红旗的 HS5 啊，就是两年前。
嗯，我们试过
啊，两年前我们试过，当时的话呢，你要说推荐呢，我觉得也能推荐，因为和它同价位去比的话，
那个时候还行，
比它其实还有一定的产品力，它是有一定的产品力，但是
现在这个价位好像选择多，
说实话，现在它和谁都比不过，就自主品牌其他几台车，它卖的比别人贵，然后东西还没别人好，
对，
谁都比不过。那可能现在这个车还能卖那么好的主要原因，还是红旗这个品牌啊。做出来了，这个品牌还是有
红旗
的
确是有变化，对吧？和之前我们所对应的这个红旗，从产品上面其实丰富程度啊、颜值啊、调性啊，我觉得都有提升，对吧？那我觉得这个还是它成的地方。但是呢，就是如果说我们去选车、推荐车，还是自己用嘛，对吧？那么如果说你对红旗有特别的情怀，那另说。但是你如果说要看一看有产品，从产品力的角度上去看的话，我觉得同价位里面你可以再看看其他的，好吧？
好，然后再看第八名的宋，对吧？新能源，
宋已经讲
了，里面有宋 Plus、宋 Pro，
对，
那加在一起，那卖
2万台
，那两万台，
嗯，
那很
厉
害，那秦2万多台，宋2万多台，对吧？等我下往下看看唐它能够卖多少台啊？那在选择宋的新能源的小伙伴啊，就给大家一个建议啊，尽量选宋 Plus， 不要选那个宋 Pro。因为这两台车都是宋，但是这两台车其实他们的平台啊是不一样的啊，尽量选那个宋 Plus。再往下走走看看啊，来看一下。
这个后面的这几名里面其实还有就是这个 CRV 啊，包括缤智，对吧？那么说实话，就是说从小型 SUV 上面，其实丰田本田这两个里面其实是本田完胜的，对吧？这两台车小型 SUV 和这个丰田的这个 CHR 也好啊，然后奕泽也好啊，那这个是不能和本田的两台车打，但是今年会上一个新的，
锋
兰
达，
对吧？那我认为锋兰达呢，啊，最起码它这个看上去正常一点了，就是说比这个 CHR 和这个奕泽感觉啊
好很多，
好很多，对吧？就是说，我觉得现在最近也有很多人在问这个车啊，就是说，我觉得12-13万的这个啊。哎，小型的。
但理论上，你看我们买小型 SUV 的话，那应该是推荐锋兰达，因为它是最新的产品。
对，
相对来说就是会比逍客啊，会比那个 XRV 啊，就是产品啊上面就是新的点会更多一点，好东西会更多一点。但是市场到底会不会买单或者接不接受，现在不知道。这个因为这个车上了也没多长时间，要看个就是2-3个月。因为锋兰达在一月份的销量有的比较低，我们等会往下可以看得到啊。
然后第十名是那个 GLC 啊
，GLC 啊，
也就是
GLC
豪华品牌里面的这个 SUV 的当家 BBA 里面。
那买豪华轿车，5系买的人多，那买豪华品牌 SUV， 那 GLC。 买的小伙伴会多一点。好，后面我们就不一个读了，来读一些我们感兴趣的车型啊。汉兰达啊，丰田的汉兰达排在了第21名，一月份卖了13,189台，
可以啊。
这个对汉兰达来说，对吧？很不错的一个销量。
还有另外一个呢，还有陆放呢，
陆放在下面，
加一加了
啊。然后
理想
问
卖了
12,000多台，
第22名。我觉得这个两个中大型的啊，两台车。好，
第27名是新锐的，新锐
1000台，
11,000台啊。那因为你看，虽然排名排的比较后面，但是它的销量蛮稳定的，就
但这个车现在要定，
要等对吧？
啊，要等的这个车，对。
但老倪，你说这个车新锐 Air 啊，要去接替那个博瑞啊，博越，接替得了吗？
我觉得价格一放就来了，
价格一放，
现在它基本没什么价格优惠的，对不对？你现在都能够卖14,000、11,000、12,000台，你稍微放一放价格，产能上面对吧？现在还要等嘞
啊，要等。
那我觉得有机会的，因为毕竟从产品力上面讲起来，这一台肯定是新很多啊，对吧？这个整体我们自己也去试驾过了，对吧？这台车总体而言150,000左右的选择还是不错的。
再往下看啊，第32名坦克300啊，一月份又是卖了10,000多台
啊，
这个疯掉了。对吧？什么时候？
所以长城，所以长城汽车要破百万，这个也算贡献奖，
贡献绝对贡献，
对不对？那作为一台硬，就相对硬派的这个越野车而言，其实这个本身就不是属于销量大户的这个范畴，对吧？但是它能够常规卖，平时卖个几千台，现在卖个1,000把台，而且对不起，你还得等。啊，那真的是很
长。而且我相信啊，老倪就是因为老倪用车很长时间了嘛，对吧？或者老倪就是喜欢车很长时间，就看中国车市啊，看了20多年了吧，对吧？从就是30岁左右看车，对吧？应该看了20多年了已经，对吧？应该从来没有看到过，对吧？一个硬派带大梁的 SUV， 对吧？可以一个月卖10,000台。
我只能这样讲吧，就是说，作为坦克300的这种方正的这种。越野车的外形其实说实话还是牧马人带给你的，啊，也就是说呢，说实话牧马人为什么离大众比较远呢？因为的确贵
嘛，
啊，也就是说你随随便便一台牧马人40-50万你是跑不掉的，但是对于一台坦克300又有它同样的外观，里面内饰也不差啊，也有一些最基础的越野性能啊，包括这个还有3把锁，对吧？因为这个东西其实有总比没有强，对吧？但是它强到哪里呢？你要自己用了才知道。那我觉得就是对于这一台车而言，其实是非常成功的，
非常成功
啊！也就是说，它这个收割是非常厉害。
而且我觉得它可能坦克300最大的成功来源是什么？它打开了年轻用户啊。对，就是这种
多了一个个性的选择，
硬派 SUV 或者是这种越野 SUV 的这种选择，因为一般年轻户不会选这种车。你看，目前就是真的玩越野的人啊，都是以年纪偏大的用户为主。你要小年轻去玩越野，可能没这个感觉，
没太多的时间，
所以你卖个越野车给他呢，他是不会要的。但是呢，你把这个车呢造的很有个性，对吧？造的很有个性。
最主要我觉得还有一点啊，就是说对于这样类型的车，其实它有非常丰富的改装可能。是吧？那除了说我们说硬派越野的这种改装以外，其实还是有非常多的个性化的改装。
包括它不是还有那个赛博朋克的那个版本？
我那天在路上看了一台这个在拖车上的赛博版，的确是很漂亮，银的哑光银的那个漂亮，对啊，
也不贵，对吧？
啊，那你看看里面的颜值内饰，我们在我们在那个车展上看过的赛博版，那里面那个白色的当然很不精湛啊，但是的确质感是很好，
对，
是吧？你
三月份到三月份的话，坦克500也要上市了，就不知道坦克500对吧？比它
30万
啊，30万起的车
能不能行啊？
销量怎么样？
我觉得作为坦克300这台车型，应该这么讲嘛，其实就是给了很多人。越野的梦，啊，或者说是个性的一种选择。
我觉得可能越野并没有占很多，
我说
是个性，
我说是越野的梦，
不
是
越野，
是越野的梦，就是最起码就是说，感觉好像你这样开出去不会太害怕，啊，好不好？
再往下看，比亚迪唐啊，唐是卖了9,060台啊，那唐
也不差。
唐的话没有这个数据，一月份的数据看上去没有那个那么香啊，没有宋啊，没有那个秦啊，数据那么多。
便宜啊，一个贵
啊，这个车相对比较贵
啊，
将近
20万，
对吧？因为我加过价了，
对
吧？不是涨过价了，不是加过价，现在超过20万的车。
对啊，
你知道吧，我们上个星期不是发了一条这个唐的视频嘛，
嗯，
发了一条那个唐初体验的视频，
嗯，
然后竟然有人来加我微信，
嗯，
对吧，来问我，对吧，他说兄弟，你们这个车到底在哪里买的，
啊，你订了一个月就拿了，
为什么你们等了那么短时间就能拿到了，加了多少钱，能不能就是把那家店介绍给我也加点钱，他说我已经等了两个半月了，
两个半月
到现在还没拿到，说急死了，
嗯，
对吧，我说这个我们也不是的，我们没有加钱，对吧，我们只是刷了一次脸，这个也是很难的一件事情，
嗯，对，
也介绍不了你啊，再往下看大众的探岳啊，来，大
探岳
八千台
、啊，这个是大大的减少了。
从去年的下半年开始吧，就是大众的探岳啊和途观 L 的销量，
对，
又倒挂了。那本来呢，就是探岳上了之后，它的销量卖的比途观 L 要
好
因为它车新嘛，
嗯。对，
包括我们也一直在推荐探岳这个车，直到现在，其实我们在这两台车的选择或者推荐过程当中，我们还是会倾向于推荐一汽大众的探岳。
因为从车身尺寸而言，其实是途观 L 要大的，但是从内饰空间上面，其实两个车都不差，而且呢，就是探岳的这个造型更四轮四角一点，
更好看，嗯，
对吧？感觉上面就更魁梧一点，对吧？而且呢，就是说。总体而言，其实探岳，因为我另外一个同事有一辆探岳，他已经开了两年多，
嗯，
哎，他也倒没有什么颗粒捕捉器的问题，
嗯，
对吧？啊，我觉得就颗粒捕捉器是一个问题吧，因为已经爆发过了。
但这个问题目前
好像没有太多新的反馈，
应该已经是解决了这个问题，
没有太多新的反馈。
所以啊，就是大家在选择途观 L 和探岳的过程当中，
嗯，
我们还是推荐大家去看一下探岳。
嗯，
而且你看探岳，因为现在卖不过途观 L 嘛，
嗯，
所以它的那个优惠啊，嗯，给的
还会大一点，
哎，会大一点，所以买探岳啊，就是更推荐，
啊，
我们觉得更值得。
继续
啊，然后再看一下 UNI-T 啊 ，UNI-T 不行了啊 ，UNI-T 只卖了6913台，啊，
常规10000台的量，现在只能说到
7000台。自从长安 CS75 Plus 对吧崛起之后，
嗯，
那么 UNI-T 的量呢也慢慢的在减少了，因为 UNI-T 从刚上的时候啊，一个月10000台，闭着眼睛卖，但是现在呢，近三个月看一下销量都是在6000台到。8000台之间，他是卖了6900嘛，7000台不到。
继续
再往下走走看，
往下看一下啊
，UNI-K 长安的 UNI-K 是4915台。那这台车作为星越 L 的一个比较直接的竞争对手来说的话，
嗯，
从销量上来说，好像是构不成竞争的这个水平。星越 L 卖了10000多，它只有4000多，
一半
啊，5000不到啊。来看一下广汽传
祺
的
GS8，
那这台车也是我们最近被我们最近就是捧的比较高的一台车。
也不能说捧吧，就是相对而言，在这个价位段里面，从空间、实用性啊，包括内饰，对吧？然后总体而言，这台车其实还是值的。就是说，我觉得啊，因为 GS8 的这个油版和 GS8 的混动这两台车，我都去试了。啊 ，GS8 呢没开啊，就混动没开，因为那个时候那台车还不能开，只能让销售开，我乘坐了一下。反正我在前排体验到的这个加速的感觉，包括这个发动机介入啊，就肯定比汉兰达介入的要小，
比汉兰达要
啊，对，而且声音要轻很多啊。那么我觉得就这台车混动，我觉得也值得看。
嗯，
但是
你看，
就是，
销量的话，我觉得还是不够，因为这个销量4858的这个销量和这台车的实际的，就是我觉得实际的表现啊，
嗯，
不太符合。
嗯，
我认为这个车
刚刚上，只能说现在是刚刚上，没什么优惠的前提下面，
啊啊，对，
对吧？你多多少少要放掉一点优惠，那这个才能看得出来吧，好不好？但是在这个这个价位段里面，这个空间真的是无敌的，
嗯，
啊，这个空间是不错。
好，再往下看看大众的 ID4， 对吧 ？ID4 卖了4000台 ，ID4X 啊，找找看领克09有没有啊？极客001啊，看到了，极客001一月份卖了3500台，那不错。那对于这个数据来说，对这台车，我觉得 OK， 算是一个及格的数据。
30万了，毕竟，
嗯，
对不对？
30万的车卖3500台，可以了啊。来来来，再往下走啊，魏派的摩卡不行啊，2500，对吧？那这个算是卖的少的。
摩卡也没什么，
而且基本上不管是摩卡也好，那个马奇朵也好，这两个车
拿铁
换了之后，对吧？那还有拿铁，三个，对吧？
三个。
那这三个车接了那个就是 VV7、VV5、VV6 之后啊，销量啊就是没有之前好
啊。
我觉得不知道这个换代算不算是失败的？
现在终端没有什么价格的优惠。应该没有
啊，陆放来了啊！你前面看陆放是吧？
2000台
，
哦，这不成正比的。
那个是
那个卖了10000多，
13000对吧？
对啊，
汉兰达13000，陆放只有2000，
陆放加价，
嗯， 啊，陆放还加价对吧？
还加价，
脑子坏掉了
啊！陆放加价，好吧。然后看一下这个 ID4 Cross 2000台，
两千台
啊，就说明 ID 还是上汽的这个 ID4X 啊，4000台啊，差不多一倍的这个量。
领跑的 C 幺幺号称就是目前最美的自主品牌的电动 SUV， 销量是2069台。
探险者2000台，
探险者2000台，那这个时候我觉得活该卖2000台，
活该卖2000台。
啊 ，SUV 还有啊，那锋兰达，锋
兰达
的数据啊，1351台，那因为新车嘛，对吧？
刚刚来，
刚刚来，奇骏啊，奇、
啊、
骏，日产奇骏，
好了，
1184台，
啊、最惨了，
是、吧？好惨。零九倒是新能源倒有啊，领克零九新能源倒卖了1057台啊，
那个有吗？
就是
油版有数字吗？
我来找一下，看一下油版的
有的
啊，领克零九，领克零九的话369台。
你看还是买新能源的多
啊，对，还是买新能源多、
啊。
可能就是市场告诉我们，就实际的这个销量告诉我们，
啊、
这个车的确应该买新能源的版本。
买新能源，对、因为一个是有牌，第二个呢，就是对于这两台车而言，其实我试了它的这个油版的这台车。那我觉得就动力是没问题的，够用的啦、就是说当然就是这个够用是基于这台 2.0T 去推一个2吨1的一个重量、那相对而言就是说你如果没有力气的话你肯定带不动、那也就意味着你的油肯定要多一点，也就是说这台车如果是买油版的话油耗会偏高，我觉得这是正常的啊。作为一个 2.0T 可能这个油要13个左右甚至于更高、啊，但是如果你买了油电混动版，那就不一样了，对吧？它完全基本上是靠电，那而且它讲是能用80公里嘛，那实际我估计开不到，能开个50-60差不多了。那么日常情况下面多了电机，对吧？然后电机的力气也大，提速感也增强到了，
油耗也会低一点，
提速是5秒多的，啊，然后油耗也就可以忽略了，啊，我觉得所以可能油版是一个，比较就这个
混动
版
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嘛，
对对对，
而且贵也没贵多少嘛，2万块钱不到。
其实2万块钱贵，你换一个想法，就是你还省了税呢。
省了税啊，对对对，
你要这样算，
对对对，
你把税的钱往下一扣，不是就等于是一样的嘛？
对对对，
是不是这样考虑？
有道理，
对吧？又多了一块牌，又省了税，
对
对吧？那么但是这种车，我觉得你还是要长期持有，啊，你得开一段时间。如果说你买了今年就要卖掉，那你就别买了啊，这个折损率会比较高一点。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 MPV 的销量排行啊。MPV 的话，哎，五菱宏光怎么找不到了？没有五菱宏光了。第一名的话是 G28 啊，哎呦厉害，一月份卖了17000台。那第二名是广汽传祺的 M6 啊，6311台，
差不多三分之一。你看，
哎，你知道这个车为什么一下子销量上来了吧？之前 M6 销量不行，现在
不知道
换变速箱了。本来是个双离合，本来是 1.5T 双离合的，
现在
换成 1.5T 6AT 了
啊，6AT 啊，因为回到老的去了、
啊、对的，你说有意思吧，你看
啊，所以说
你觉得就是有意思没有意思，对吧？
但说实话你
说给你换一个老的变速箱，对吧、6AT
反而
哎更有人买单， 对吧？给你一个相对来说，对吧，
新一点的双离合、
你觉得你不要、
你觉得不要、对，就是说明双离合这三个字
啊
在
中国
打击力还是比较厉害
的
啊。但是我觉得对于消费者而言其实还是要去看啊，就是说不是所有的双离合都不 OK 的，对吧、那么其实说实话现在双离合又不是第一天的新产品、这已经多少年了，
对吧？
其实现在自主在做的这个其实也行啊，而且呢湿式的双离合也没有太多的问题啊，不要谈到双离合就好像很感冒这个事情。
第三名是风行的凌志5800台，那第四名是丰田的塞纳啊，
5300台，
5399台、那第五名是本田奥德赛，第六名是五菱的凯捷，分别是4400和3400。第七名是长安的欧诺，那这个周
欧诺没概念、
都不行啊，都卖的都不
行。爱丽森是3000台，
3000台、
就是说这两个车加在一起是7000多。
7000台啊，第十一名是现代的库斯图啊，
2462台
啊，那库斯图的话，销量也有点小啊。
对，这里面为什么会没有 EV 呢？我觉得可能是你没放进去吧。
没有什么？
没有迷你 EV 吗？
迷你 EV。
啊、不是这个、就是那个五菱宏光。
五菱宏光。
在这里啊。2000台。
啊 ,2000台。
啊怎么会只有2000台呢、
数据上显示是这样的。广汽传祺的 M8 卖的也少，一月份啊。只有那个
2000台。
2000台。
对。
出头。 好吧，那这个是 MPV 的情况，然后看一下
嘉
华，嘉华
300台，
我们觉得蛮好的一台车，对吧？
这个还是牌子的问题，
牌子问题，
对吧？因为说实话，起亚嘉华和塞纳而言，
凭良心说，对吧？嘉华和塞纳两个车放在一起，
你让我选的话，我可能会选嘉华，
你会
选我觉得更舒适一点，内饰完全吊打的，就同样价位的话，完全吊打塞纳，啊。那是说实话，为什么不好卖呢？其实这两台车都是美版的车，对吧？尺寸也差不多，宽度也是两米。
是不是因为嘉华没有加价？那如果嘉华
现在有优惠来卖，
如果嘉华搞加价的话，是不是就是不要优惠，反而搞加价？
那就死得更惨了，那就变成
会不会就是关注度会高一点？大家觉得这也是个高级的车？
那就成三位数，成两位数。
很多人可能因为不了解，本身不了解嘉华啊，不了解那个塞纳嘛，对吧？但是看到嘉华加价之后啊，哦，觉得嘉华大概是个很高级的车，因为高级的车都要加价嘛，所以很多人都去排队都去买了。
因为对于嘉华而言，其实是这样的，就是说，第一个就是说，本身它也是美版的这个车，
全球车型
对吧？全球车型。第二个呢，就是说它的这个内饰的这个氛围感啊、质感，这肯定是要比塞纳来的好的啊。那么缺点也有，油耗会高，
嗯
啊，因为这是一个纯油的一个车，那个是一个混动，你肯定在燃油经济性上面会稍微差一点。那么同样也在静谧性上面也会差一点，因为啥？毕竟那个。隔音啊，就是因为用电用油用的少嘛，对吧？那么我觉得就这也是一个从噪音层面，对吧？然后从这个油耗的层面，我觉得嘉华肯定是不如，但是空间我觉得差不多哎，
嗯
啊，特别是它的那个后排其实也是可以就是说
藏进去的，
对的，也就是说它的载物的这个空间其实不比塞纳差，那么如果说你是一个北方用户，你买不了混动
啊，那就
我建议你去看看嘉
华
吧，你可以建议看。当然前提是你对品牌没有太多的这种要求，对吧？我觉得这个车也可以考虑。
好，那我们今天的这期一月份的销量排行节目，那就到这里啊。感谢大家
收
听。那到下一期节目呢，我们会来和大家来去分析分析，对吧？
嗯，
一汽大众现在到底是一汽大众厉害，还是上汽大众厉害啊？因为我在没分析之前呢，我觉得一汽大众很厉害，比上汽大众厉害。但是分析完之后啊，发现好像还是上汽大众
厉害，
比一汽大众厉害一点，好吧？那具体是什么情况，我们到下期节目再和大家聊。那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拜拜。